凤姐把她的料理讲完，讲完以后刘姥姥听了摇头吐舌，摇头吐舌，你可以看到那个乡下人听到那个富贵人家的做菜的方法真的是摇头吐舌，那个吐舌头说我的佛祖到底十几只鸡来配它，所以一个茄子要用十几只鸡靠出老汤来配它，而且那个鸡是不吃的，就只是要那个汤汁而已，靠出老汤 来配它啊。他说怪道好吃，一面说笑一面慢慢的吃完了酒，还只管细玩那个杯子啊，就是吃完了酒他就开始欣赏那个杯子。那凤姐笑着说还不足兴，再吃一杯吧啊，看你好像还喝得不够，说是不是还没有满足，再吃一杯吧。那刘姥姥赶快说了不得了，就醉死了啊，我因为爱这个样，亏他怎么做来着啊，就是说这个杯子怎么雕得这么漂亮啊，喜欢这个杯子就在那边一直看，怎么可能做到这个样子。那鸳鸯就说酒也吃完了，这到底是什么木头的，就要烤它，要烤刘姥姥。那刘姥姥就说怨不得姑娘不认得啊，就说你们都是在富贵人家长大的，所以你们不认得我，你们在金门绣户啊，那个门都是黄金的，上面都挂着绣的帘子，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好，注意下面这一段话，作者如果没有心去做对比不会写下面这一段话，就是刘姥姥讲穷人家跟木材的关系，他说怨不得姑娘不认得，你们在金门绣户的如何认得木头，我们啊，就穷人家成日家跟树林子做街坊啊，我们就住在乡下，住在树林里，困了枕着他睡啊，我们疲倦了困了就枕着一块木头就睡着了，乏了啊，疲倦了疲乏了就靠着他坐，就靠着一块木头就坐了。荒年间，注意下面这句，荒年间饿了没有东西吃的时候还要吃木头，就是大家都听说过穷苦的年月是剥树皮来吃的，真的就吃木头的。所以刘姥姥这一段话忽然是在这样的一个场所讲出来的，你忽然觉得有一种惊心动魄的感觉。所以作者为什么讲且想讲完忽然讲到吃木头，就是我们荒年的时候，饥荒的时候，收成不好的时候，我们是吃树皮的啊，吃树皮的。所以你看到作者一直在做对比，他也让我们看到生命里面，而且大家不要忘记刘姥姥为什么可以进大观园，因为他们有一个祖先是跟王家结亲的，就他们也曾经富贵过的，可是到刘姥姥不过三代，今天他竟然落难到这个样子。所以刘姥姥他看到的东西跟贾家的人看到的东西不一样。所以大家可以注意到刚才且想一讲完他就加了这一句，说荒年间饿了我们还要吃木头，所以好歹真假我是认得的啊，让我认一认他。所以我觉得这一段有一种好奇怪的感觉，这刘姥姥忽然说我要认一认这个木头啊，就是那个穷人家觉得我一定看得懂这个木头到底是什么，一面说一面细细的端详了半日，你们这样的人家断没有贱东西，不会有太便宜的东西，廉价的东西，那容易得的木头你们也不收着啊，你们不会用那个东西，我掂着这个杯体沉，这个杯子蛮重的，就是木头有的轻有的重啊，像我们说沉香木它就是在水里会沉下去的啊，有的是重的木头有的是轻的木头，这个杯体很沉，断乎不是杉木的，杉木很轻啊，台湾杉木很多很多，那像柳杉啊，我最早我自己家里的装潢用柳杉，因为很希望用台湾的木头，可是一年以后全部白蚁蛀了，就是后来别人告诉我因为它太松啊，那么松所以它轻，那大概是因为热带它长得快啊，长得快，可是如果我们讲到像楠木像榉木这一类木头它就比较重，那它也比较实，或像柚木，我后来换了柚木，那柚木是比较紧的一种木头，它也就比较重，所以你可以看到刘姥姥这个时候她在掂重量，感觉她是在判断这个木头到底是什么材料啊，就是她说第一个判断说不会是杉木的，因为杉木很轻，一定是黄松的啊，黄松木的，那众人听了哄堂大笑起来，事实上是黄杨木的啊，他还是没有认出来。那当然黄杨木因为太珍贵，因为黄杨木等于是专门提供给皇家跟贵族用来做细雕的雕刻用的黄杨木这种东西，所以刘姥姥根本没看过，所以其实从他的知识来讲他也无从判断，他只能从他接触过的 木材来判断。所以作者也许告诉我们说，每一个人的知识其实都是他经验里的限制，那每一个人所能看到的东西，也包括像林黛玉、薛宝钗读这么多的书，可是还是有限制，因为有些东西他们就没有接触过啊，所以他在讲一种经验限制的一种状况。